大家好，我是 Nick，13岁，今年7年级了。Hi Nick, why do you want to be baptized?
I want to get baptized to follow Jesus and his ways of righteousness, as if he were a mother duck and I was his duckling, or as we say, the shepherd and the lamb.
我想要受洗是因为我想要跟随耶稣，跟随他公义的道路，就好像一个小鸭子要紧紧地跟随鸭子妈妈，也好像是一个小羊要跟随牧人。Okay, Nick, have you received Jesus into your heart? When and how did it happen?
Yes, when receiving Jesus, you can feel many emotions. Sorrow, maybe guiltiness, and many more emotions. Whether it be positive or negative, it doesn't matter. What matters is that you believed in Jesus enough for him to spot you and for him to see you and allow him to enter your heart.
是的，我什么时候接受耶稣是怎么发生的？是的，我接受耶稣。接受耶稣有很多不同的感受，有忧伤，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罪恶，甚至有一些正面的一些负面的感觉。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是相信了耶稣，他看到了我，而且他进到我的生命里面。Have you experienced Jesus wash away your sin and Jesus forgave your sin? Can you tell us your experience?
Yes, when feeling as if your sin got washed away, it feels as if a volcano that just erupted on an island. But Jesus is the blessed rain that cools you down and takes away those negative feelings of anger and guilt. His rain is so gentle yet so strong.So strong that when he rains upon a volcano, it creates land.
就是感受到耶稣赦免我的罪，我的经历的感觉就好像一个火山爆发了。然后呢，耶稣呢就像那个很充满恩典的雨，来冷却了这个火山，把我里面所有负面的愤怒啊，或是我的罪恶给拿去，这个。这样的一个雨是这样的柔和，也是这么样的有力量，以至于它降到这样的火山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火山里面制造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岛屿。那我也觉得耶稣在我里面制作了一个全新的生命。After receiving Jesus into your heart, do you experience any life change? In what ways?
My whole world view.Was able to change in the most confusing ways possible. But when accepting Jesus in your life, that means I'll be the shepherd's lamb and allowing him to guide me. God is amazing and loves everyone more than anything in the world. Accepting that means that you will accept that Lord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to save us all and relieve us of our sins.
是的，我有没有就是经历到整个生命的改变呢？是的，整个世界观的一个翻转，然后接受耶稣成为他的小羊，认识他，让他来引导我的生命到安全的地方。他的爱是非常奇妙的，然后他为我的罪死，使我的罪得到赦免。Hi Nick, do you believe that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for your sins?Do you believe that Jesus rose from the dead, that he is the Lord?
I believe that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and he rose back 3 days later from the dead. The shepherd will rise again to protect the sheep in his flock if they're endangered. I believe that Jesus rose back because most of us can feel the warmth of his love. If Jesus could create miracles for others and help the blind, the paralyzed,And I believe he'll be able to return and save us all.
是的，我相信耶稣为我死在十架上，然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他会为他在危险中的小羊站立起来，保护他们。我也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都经历过他的爱的温暖。我也相信耶稣，他可以。行神迹来帮助人，使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我相信他会再回来，来拯救我们。 Okay, do you have anything else that you want to share?
No, I don't.
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没有。Thank you, Nick.
Hello, my name is Nathan, and I am 11 years old, and I will become 6th grade next year.
大家好，我叫 Nathan, 我11岁，今年的秋天我将要成为6年级。So Nathan, why do you want to be baptized?
I want Jesus to wash my sins away.
我为什么要受洗呢？因为我要耶稣来洗净我的罪恶。Have you received Jesus into your heart? When and how did it happen?
Yes, I have received Jesus into my heart. One day, I read the Bible and prayed at my house. I invited Jesus into my heart. I felt Jesus touch my heart. I felt peaceful.
我有没有接受耶稣到我的心里？什么时候呢？还有什么？怎么发生的？是的，我接受了耶稣在我心里。是有一天我在家里读圣经祷告的时候，我邀请耶稣进到我的心里，我感受到耶稣触摸我的心，我感觉到很平安。 Have you experienced that Jesus washed away your sin and Jesus forgave your sin? Please tell us your experience.
One time I was on my bed, I felt Jesus forgiving all my sins.
是的，我有没有经历过耶稣洗净我的罪恶，赦免我的罪恶？是的，有一次在床上的时候，我感受到耶稣洗净了我的罪恶。After receiving Jesus into your heart, do you experience any life change? In what ways?
I play video games less and go outside more.
在接受耶稣之后，我生命有没有什么改变呢？我的确玩整个电子游戏少很多，而且也愿意出去玩更多。Do you believe that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for your sins?
Yes.
我相信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Do you believe that Jesus rose from the dead, that he is the Lord?
Yes.
我相信耶稣为我从死里复活。Anything else that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No.
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没有。Thank you, Nathan.
我其实很小就认识耶稣，在我小时候，妈妈送我到屏东和平长老教会上主日学，我一直从小学一年级上到三年级。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当时的主任牧师集体受洗下，我其实有受洗，但小时候呢，并不知道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只是觉得很喜欢亲近主，很喜欢去教会，也很喜欢每次都去，每个礼拜日都去上主日。不过在小学三四年级之后呢，因为家里不是基督教家庭，那妈妈也有其他的打算，我就再也没有去教会了。一直到国中的时候，妈妈开始帮我注册佛学夏令营，所以我后来就离开教会的生活越来越远。那但是因为从小就接受基督的信仰，所以耶稣跟上帝其实都一直深植在我心，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上帝的存在。刚搬来美国的时候呢，发生很多很多的困难。那当时因为生活的关系，我还是没有固定的教会生活，只是偶尔会去家里附近的角声做礼拜。但是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祷告，然后相信其实上帝还是与我同在。一直到20岁末期的时候，因为遭遇到至亲的过世，我开始质疑我们人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那真的有上帝存在吗？耶稣在哪里？上帝在哪里？如果真的有上帝存在，为什么我的至亲过世了之后就消失了？那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不 完全离开上帝跟离开耶稣的怀抱。我开始转向自我探索的旅程。那当时因为住在纽约，纽约那时候受到很多New Age， 就是我们的新时代的宗教运动的影响，就是鼓吹说每个人都是可以透过自我 liberated 来达到自己也成为上帝。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所有都是因跟果跟能量。那当时的我对于这样子的论述感到非常非常的吸引，就不断的加入这些New Age 的宗教团体，但因为他们不鼓吹他们是宗教，那就一直过着好几年的自我放逐跟探索的生活，其中还去波兰参加过静坐观语营。那一直这样很多年，其实我都没有找到答案。当时在参加这些静坐营的时候，我心里也会觉得有一些疑惑，因为毕竟从小接受上帝的跟耶稣的信仰，我知道上帝是存在的，那我就会在静坐的时候再觉得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不存在，一切都是虚空的，一切都只是因跟果，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那这个答案一直都困扰着我，我还是在追寻，我从来也没有得到答案。于是我决定在2021年的时候回到台湾，回到我出生、生长、成长的地方，去寻找这个答案，去寻找这个连接。很有趣的是，就是在我回台湾的时候，小时候那个对于耶稣的渴慕、对于上帝的坚定不移的信仰呢，好像突然在我心里发酵了。我回台湾两个礼拜后，我打电话给我国小同学，因为我知道他在大学的时候受洗变成基督徒。我问他说：“杰林，我同学叫杰林，哪里有教会？我想去教会，我想重新回到主耶稣的怀抱。”杰林非常的高兴，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了一些教会我可以去。最后我开始在台北灵粮堂的国际牧区聚会，那在那个时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离开小时候的长老教会之后，真正有固定的教会生活。我每个礼拜天都会骑着脚踏车从景美到大安的礼拜堂去做礼拜，然后也每个礼拜六固定参加我们的小组聚会。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重新读圣经，重新跟神连接。于是呢，这个旅程从重新跟神连接的旅程，从我2021年回台湾开始，我2022年决定回美国的时候，我回到美国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找哪里有教会，我需要一个固定的教会跟小组生活。我就打开 Google， 发现了，原来在亚特兰大也有灵粮堂，我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我回来的第二个礼拜天，我马上就来灵粮堂跟来做礼拜。那从此之后呢，我觉得我在灵粮堂找到了我的属灵的家。那去年一年呢，从2022年6月7月回来美国，开始到亚特兰大灵粮堂教会参加教会生活，重新有教会生活呢，我觉得是我灵命上非常丰收跟成长的一年。在这一年呢，我第一次接受方言祷告，在雪娟姐的协助下，我第一次领受方言祷告。那我也第一次接受医治祷告，在师母的帮助下，我第一次接受医治祷告。在这两个医治祷告跟方言祷告的开启中，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我的生命可以如此的丰盛，透过重新回到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我非常非常的 充满着说不出来的感动跟喜悦。我想就是所谓的圣灵在做工。那我永远记得师母那天在为我做医治祷告的时候跟我说，神永远在，不管发生什么事，神永远都是看照我们的。那这天的医治祷告也会将你成为你人生中唯一的见证。我当下就觉得，对，有一天我也想要能够做到见证，告诉大家有耶稣跟有上帝的生活是如此的美好。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决定要再重新受洗，重新接受耶稣基督的怀抱。
我对于主的见证是我之前基本都不太信主，因为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上帝这东西应该是不存在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说他们遇到很多事情都是上帝帮助他们，上帝拯救他们，但是我会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巧合，都会是该发生的，就是他运气好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就近几个月吧，我发现就主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主不会给我，就是完全给你一个帮助，会或者说他会直接给你一个答案，他不会直接给你一个结果，他是在暗中帮助你，他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给你力量。比如说我有时候也不太会祷告，然后呢我在心里就暗中的求主帮助，就是当我比如说当我做作业的时候，当我考试的时候，我就会默默的求主帮助。当然他不会马上就说，哎，让我知道这个答案该写什么，这些答案该写什么，我下一个该选什么，是或者是我这件事这个东西怎么做，但是他会暗中给我一个力量，就是说会给我个力量，说让我的脑子会更好用，让我的脑子会更专注，他会帮助我专注，找到我内心深处的知识，会帮助我就是找到我自己该干什么。上个学期有一个期末考，其实我没怎么复习，然后但是我上课呢什么有的时候就是都很有认真的听，然后但就是考试之前没怎么复习，然后其实我那次没什么把握的，但是我在考试的时候就在默默的祷告，说主啊帮助我，然后考试的时候就会想起很多答案，就会想起很多上课的时候的知识，很多上课时候的老师讲过的东西，就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能激发出我的感觉来，就是可能我是觉得主是在帮助我，主是在暗中给我力量，让我更加的有信心，也给我力量让我完成那些考试。之前我妈也一直就是督促我，也不是督促，就是一直催我，就是一直让我祷告啊，让我试试看啊，或者是什么，让我尝试让我信主，但是就我之前也都没有，都不怎么放在心上吧。但就是然后那次期末考完的话，我可能就比较相信，就 会不会真的有这个东西，说让我，让我考试会能考更好，让我在人生的路上会有更好的帮助，这样。然后呢，就是这次呢受洗，我也是想让主给我更多的方向，希望主能带领我，指引我在以后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好。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我太太把我带到教会，是因为我的身体查出了肺癌。我太太说，我们到教会去信主祷告，主会医治的，依靠主得救，并且还有永生。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到安息。我们先去了北堂教会，那里的牧师和兄弟姐妹都为我祷告，还到家里来探访、祷告、读经，还唱诗歌赞美主，得到了他们的厚爱，非常感谢感动。感觉信主真的很好。后来又遇到了紫珊姐妹，来到了灵粮堂。每次来到这里，都被圣灵充满。师母、牧师、师母、兄弟姐妹痛哭流涕的为我祷告，我感觉被爱戴，感觉教会这个团体真好。精神上得到了安息，靠主有盼望。主就是我的避难所，是我在患难中随时得帮助。我相信神会医治我的病，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做。主，你医治我，我要为你做最好的见证，求神给我信心，给我力量。感谢灵粮堂、牧师、师母和众兄弟姐妹，愿主赐下平安快乐，愿上帝祝福在家。阿门。
我来给中国。我来自中国台山，广东台山。我来美国，但为信唔会说英语，生活很多不习惯，加上有腰脚痛，非常痛苦，经常流泪。这位的丈夫是我女儿的领导。他们一家人，甚至一家人很关心我们。从母子到最艰难的劳力，他们一家都对我们无私的奉献感恩。那时候，他们一直为我祷告，叫我来郊外求神帮助我。那时我来了几次，由于我本不会理解，就不来了。在他们一家总是对我不离不弃，他们经常都为我祷告，非常关爱我。在2021年，在犹太 这里和几个我不知名字的姐妹来为我祷告，请神的大能牧师师母也都来为我跪地祷告，请神的大能。这时子珊是有时下班的时候经常来陪我散步，讲神的大能，一定要来就位求神帮助。那时候他经常没就很耐心坚持来带我到就位去听牧师讲道，大家一起唱歌。我对子珊说，这么长时间你来带我，我来美国没有做过工，没有收入，我对你无法外包，这样不好意思。子珊很爽快说，不需感谢我，要感谢耶稣，这是耶稣对我们的大爱。他就妹就很坚持，很有耐心，很细心来接我到教会。我刚到教会见到牧师，他很亲热，握我握手说，欢迎你回家，这的丈夫握我握手拥抱说，很高兴在教会见到你。还有很多教会的兄弟姐妹一起来握手拥抱，大家非常非常的亲热，面带笑容，相亲相爱，不分贫富高低，他们都非常感恩我。我瞬间感到在教会的大家庭里充满了我的温暖，那时我大快心扉，就坚持到教会来，一起唱歌，一起唱牧师讲道。家里我的腰，我的脚，医生早对我说，你如果不做手术，不到两年，你就坐轮椅了。但是我的腰我的脚虽然没有完全康复，但是我可以慢慢行走，这一切一切都是归于神的荣耀，感恩耶稣对我们的怜悯，对我的蒙福，感谢兄弟姐妹们大家对我的感恩，无时无刻为我祷告，所以我达到今天这么开心。我乐意休息了，我永远跟真耶稣，希望耶稣永远跟帮助我，坚固我一切，永远平安。耶稣我爱你，我永远跟着你，最跪拜你，歌唱你，阿门。
我是2020年在国内开始正式接触基督教的，当时是因为身边有同事亲戚朋友是基督徒，受他们的影响参加了几次教会活动，偶尔呢也会翻翻圣经，但对神的了解更多来自于历史故事、影视作品。确切地说，当时自己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局外人，与神是若即若离。如果没来美国，没来亚特兰大灵粮堂，我可能也就慢慢的与神失之交臂了。幸运的是，神一直与我同在，没有丢弃我，是神把我带到了亚特兰大灵粮堂。2021年11月份，我决定来美。当时我的女儿在亚特兰大读书，妻子在这照顾孩子。 来美之前，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公司离职。当时公司拖欠我一笔钱，离职时能否顺利一次性全额拿到欠款，我没有把握。为了这个事儿，我专门沟通了律师。律师说，这种劳资纠纷要经过仲裁调解，调解不成就要走法律程序，最快也要1至2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让我做好心理准备。但是神的恩典无处不在。10月8日，我第一次找董事长谈离职，陆续谈了3次，中间也经历了争执争吵，但结果也是出乎我的意料。10月29日，董事长就通知我去公司办款，顺利拿到了钱。感谢神的保守。接下来就是来美的日程安排。由于当时中美关系高度紧张，两国对出入境都增加了许多限制。通过媒体了解到，来美被拒绝入境时有发生，家人问我能否顺利入境，十分担心。我的同学朋友为我出了不少主意，甚至考虑是不是在拉斯维加斯这样的旅游城市入境能容易一些。权衡了一下，我决定还是正常来美，不做过多假设，一切都是神的美意。我订了12月24日的机票，从沈阳出发，经广州飞洛杉矶到亚特兰大。在广州机场海关排队出境时，我前面的一个年轻人因为出国的理由不成立，被海关人拒绝直接带走了。我虽然顺利登机，心情也是紧张起来，为接下来的行程担忧。到了洛杉矶办理入关，海关工作人员是一个非洲裔哥们，由于我语言不好，沟通了一会儿啥也没说明白，对方已经有点不耐烦了，并且一直摇头。我就要求能不能找个翻译。这时正好有个穿制服亚裔面孔的海关工作人员路过，他接过我的证件看了一下，用中文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转身和非洲一哥们说了几句，我就顺利过关了。25日早晨，圣诞节当天，我顺利到了亚特兰大与家人团聚。回想来美的整个过程，如果有一个地方出了偏差，我的人生轨迹都会发生重大变化。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神一直与我同在，是神告诉我当走的路，神是我前行路上的亮光。我是2022年9月份来到亚特兰大灵粮堂的，是我爱人的朋友凯伦段带我来的。在这8个多月的时间里，灵粮堂的兄弟姐妹给了我很多帮助。我没考驾照，开不了车，每次来教会主日学都是凯伦接送，他有时候没空，教会的其他兄弟姐妹就来帮忙。毛瑞、Will 和他的家人 Jake、悠悠、Eric 甚至牧师都曾经接送过我。生活中弟兄姐妹也是无时无刻地关心着我，帮助我去银行开地址证明信，陪我去涉案局查涉案号，帮我买车，帮我找工作。前几周主日学生周宇牧师的一句话呢，让我特别共情。他说是基督耶稣使我们成为一家人。我在亚特兰大灵粮堂感受到了一家人的温暖。5月10日，我考驾照，毛瑞和学习小组的弟兄轮流为我祷告，牧师也为我祷告。16日，我的驾照就已经顺利收到了。我知道凡诚心请告耶和华的，耶和华必成就他的心愿。6月4日受洗，是我生命新的开始。我把生命交给基督耶稣管理，做顺从让神喜悦的子民。
大家好，我第一次认识神是在去年11月，在那之前我对神的印象其实是虚无缥缈的。直到我进入教会，通过参加每周的敬拜和小组查经活动，我开始重新认识神。我对神的第一印象是通过与刚认识的教会的朋友在交谈中所建立的。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支撑大家无论花多大的代价都要去建立我们的教会，让大家有一个一起敬拜的地方。我们教会的发展史令我深受感动。首先，大家为教会的付出，无论是时间、金钱和精力，都令我觉得神是可以让人们团结起来的，而且神使人变得坚韧不拔。这种品质也是对我这样刚认识神的人来说非常宝贵的一点。同时，神会让我们无怨无悔，全心全意地去服侍、去敬拜。那我认识的这位神也是 一定是伟大的、荣耀的、值得我去相信的。那怀着这样的想法，我开始进一步的了解神，了解耶稣基督。我首先自发的去阅读了从创世纪以来到基督教创立的简史。我发现神其实是真实的，因为他富有感情，他对人类怜悯的同时也对人类感到愤怒，所以他才派耶稣基督来到人间赎罪。读到这里，我就想，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出生都到死亡，都或多或少背负了神所认为的罪孽，但我们可以通过认识神，服侍神，向神祷告，来减轻我们所犯的罪孽，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啊。后来我在通过每一次读圣经的过程中学习神的话语，试着将这些道理融入我的生活中，我发现我的生命因为认识神有了一些改变。原先的我对死亡的理解其实是带有恐惧、带有迷茫的。那时我觉得，如果每个人最终的归宿都是死亡的话，那么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神的话语让我明白，我们其实本应该认真的、有信仰的活着，这样才能为我们以后迎接主，能够更好的铺平道路。同时，我应该保持一颗悔改的心，为我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所做的事儿，不去感到内疚，从而减少内心的烦恼，活出喜乐。神带给我最大的改变是那一天和弟兄读耶稣的登山宝训之后，我就发现我所做每一件事之前，我心里都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这是不是神所期望的。就比如以前每次我下高速路口时，都有 homeless people 举着牌子，我内心其实是想帮助他们的，但那时我想的其实更多的是我自己，我内心其实认为这其实是不受神喜爱的。我想我应该采取行动，哪怕是一瓶水或者几块钱，对他们来说也是莫大的援助。同时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从一种意义上来讲，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我们在神面前赎罪的一种方式。那类似于此案例的事情我还遇到了很多，每次神都会给我建议，让我觉得做的每一件事儿都赋予了这些事儿他们自己的更多的意义，并让我从内心获得喜悦。后来在每一次小组祷告中，我也学着用神的话语为自己、为他人祷告。在每一次的祷告中，我也更明白，我也更加的去理解他人，同时也更明白我自己想要什么。那我觉得这是神让我们祷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那以上这些就是我在准备受洗前对神的理解和一些见证，希望这些见证可以更好的让我预备成为一名基督徒。感谢主，阿们。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参加到亚特兰大灵粮堂第33届受洗。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见证。那么我到教会呢，是通过学捐。那会儿我是刚来美国没有多久，我也是第一次接触教会，所以我很迫切的想要了解到教会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学捐呢，很热情的邀请了我去参加了他们的幸福小组分享。在这里呢，我认识到了我在美国的第一批朋友。同时我也是第一次参加了教日的主日崇拜活动。那么在来美国的这段时间里呢，我们也一直都在看房子。短短的2周时间里，我们大概看了15套房子左右。当时呢，我们在 Tucker 跟 Petrie Corner 分别看了一套。就在我们准备定下来买 Tucker 那个房子的时候呢，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在这个 Petrie Corner 看的这个房子里。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看房的那一天其实是个阴天，那我并没有在那个房子里看见到阳光洒落到窗户里的场景，但是在梦里呢，我很清楚地看见我站在房子的客厅，下午的阳光从西边洒进客厅的窗户前。而且呢，事实上我对亚特兰大完全不熟悉，甚至我对这个房子的东西朝向也都完全弄得不是很清楚。 那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桃树脚的那个房子。”他跟我说他另外的，他梦见的是另外一套。我当时就以为是巧合，也可能是我们两个人喜欢的不太一样吧。那就在那天下午，我们就给中介发消息，就说想要买 Tucker 那个房子。然后中介就跟我们说那个房子已经卖了。啊，我就跟我的先生说。哦，对，我先生就跟我说，他说也许你的梦呢是神给你的提示，告诉你这个房子适合你，特意给你留下来的。那我想了想，觉得我先生说的也很有道理，所以我就当时跟中介谈了，说想要买现在这一套。那没想到的是呢，在亚特兰大加价买房的这个火热的时期，我们居然还砍掉了2000块钱，并且顺利拿到了那个 offer。由于我们是贷款买的房子呢，所以在所有的报价中，我们并不是条件最好的买家。再加上我们在银行的审核周期呢会比较长，在和中介的商量过后，令人惊讶的就是卖家居然接受了我们的条件，并且给予了我们更长的贷款时间。那在等待银行放款的这个时间中呢，我也一直有在向神祷告。顺利的呢，我一直有向神在祷告，所以很顺利的，在神的帮助下，我们就搬进了新的家。这些都是我当时在买房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些小神的给我的小提示吧。而且最有缘分的就是，对于我们两个完全不熟悉亚特兰大的人来说，买的房子呢，居然就在教堂的附近，所以我就觉得这一定是神在对我祷告的回应，所以这就是我对神的理解的一点小小的见证，谢谢大家。
其实我和神的链接特别早，我从小就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当时父母创业很忙，印象中我奶奶信主快30多年了。自打我记事起，我的奶奶几乎每一周都会去小型的家庭教会做主日崇拜，她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我的记忆中，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的场景就是。吃完午饭后，在奶奶的小院子里，奶奶手捧圣经，唱着歌，我打着节拍，其乐融融的场景是我童年挥之不去的记忆。我其实是一个充满理性的人，我也喜欢用我的思考去感知这个世界。起初，我是对圣经里的故事充满质疑的：为什么上帝是世界的造物主？为什么他会在第七天创造了人类？圣经里的内容记录的真实吗？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直到后来我来美国读大学，随着学习的深入，特别是有机会接触到大学生物学科之后，我发现人体内部的结构是多么精妙和神奇。小小的一颗 DNA 双螺旋结构就可以储存1个 EB 的数据，相当于10个 GB 的数据，这需要现代科技人类几万台服务器的容量，用今天人工智能 AI 去模拟一只小鼠的全部能力，需要消耗一个小镇的电量。但是人类的大脑这么聪明，却只需25瓦左右的电力。毋庸置疑，人类大脑是迄今为止已知最伟大的计算设备，可见这其中蕴含造物主的智慧。所以，很多一开始无神论的科学家，到了晚年都开始会相信神的存在。相信造物主的存在，宗教与科学不但不会相互抵触，反而能互补不足。例如，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菲利普曾说："一般人总会试图把宗教与科学对立起来，而真正的科学家却并不这么认为，其中也包括著名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学娟阿姨，在异国他乡，她把我带来了教会，让我感受到了人情冷暖。教会里的人都特别 nice。在疫情期间，随着封闭的加深和交流沟通的减少，我产生了一点轻微的抑郁症。我开始拒绝与别人交流，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想关心任何事情。今年8月，我突然收到学姐阿姨
的发来的微信，他说做梦梦到我说神要把我带回教会，然后我就参加了阿姨邀请的组织的幸福小组，在幸福小组的两个月的聚会里，我收获了很多。对，上帝爱世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上帝都爱。耶稣来就是要拯救世人的。以前觉得自己被上帝接纳是没有信心的，但是在幸福小组里，我经历了很多超越理性的事情。每次上帝都借着卡片或分享圣经的话，说出了我当时的情况，也让我经历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当时我迫不及待想拥有一本属于我自己的圣经。也就是这样，在神的引导下，我获得了面对生活的勇气，带我走出阴影，愿意敞开心扉与他人交流。说一个故事，今年十月，我九十岁的奶奶胆管化脓需要做手术，九十岁的老人动手术风险很大，但是国内疫情封控，只能在小县城做手术。当时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手捧圣经为奶奶祈祷，于是我与奶奶视频替她祷告，感谢主的赐福，手术很成功，并且现在恢复得很好。我这次好真实的感受神听我的祷告，这一刻我觉得认识主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我愿意与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是因为神的力量让我在苦难的时候可以有力量克服万难，让我在无助的时候点燃我的希望之火，让我在被神的爱充满之时也不忘记去帮助需要救助的人。我觉得信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愈发坚定和相信的过程。让我们沐浴在基督的爱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何正见证。
牧师、师母还有灵粮堂的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我叫刘世海，大家也可以叫我 Bomb。 我是一名飞行员，之前呢对这个基督教一无所知，随着飞的多了，去了各世界各地，经常会去参观一些比较有名的大教堂，每次去教堂呢都感觉跟其他的地方呢不太一样，它让我感到这个内心的一种平静吧，这可能是对这个基督教的第一印象。后来来到美国以后呢，渐渐的与这个教会的人接触多了，也让我对这个教会呢有一些更深的认识。我和家人我在家的时候呢，会和家人一起去家附近的有一个叫 First Redeemer Church， 每次听到这个牧师讲经呢，都会有一些触动，也会一起参与这个唱这个圣经的歌曲，都会被感动到。但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语言或者是文化的差异，总是感觉融不进去，没有那么强的归属感。但是也在一直坚持。一有时间周日都会去 church， 直到2019年随着疫情的爆发以后呢，这让一切呢变得不一样。在这之前呢，我太太经常会跟我开玩笑啊，说我的名字没起好，一天老是到处跑不着家，因为职业的关系吧，到处出差。在中国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家人基本上没有在一起过过几次节日。记得在这个2011年的除夕那天，当时我太太怀孕，是第一个孩子是我女儿 Angel， 怀孕9个月的身孕的时候呢，让我丢下他们去直飞当时的一个埃及撤侨任务去了。执勤时间呢60多小时，回到家也就大年初二了。所以说类似这样的经历呢还有很多。对家里呢一直是照顾不到，这可能是我最需要忏悔的地方。 对家人一直关心不够。移民美国以后呢，一家人更是聚少离多，每当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总是不在身边，没有尽到一个合格丈夫和父亲的一个责任。我的心里呢也是伴随着深深的自责和内疚。其实呢，我是一个非常愿意在家的人，我要平常在家休息，我都不愿意出门的，就是很安静的一个人，因为喜欢和家人在一起，然后呢，带孩子们玩，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吧。随着这个疫情爆发以后呢，这场灾难对每个人来说可能是意义不同。但对我来说，这场疫情呢，可能是 God 对我的一种考验吧，或者是惩罚，也有可能是提醒、暗示之类的，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吧。疫情呢，让我和家人呢分开了很长时间，长达一年的时间。因为我呢也回不了美国，家人也回不去。每天呢都独自一个人在酒店里整整待了一年，也感觉上帝让我体会了很多东西吧，对家人的思念、担心，还有寂寞、无奈，更多的是煎熬。对家人的愧疚、自责，也让我积累了很多的负面情绪，无法释放。这也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这个无力感。每当我在机组车上，或者是餐厅，电视、手机铺天盖地的这种美国疫情的信息，这让我对家人呢更是担心不已。不能平静的心呢更加了绷紧了。可是什么也做不了，也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是真正的无力感。但是呢，这也让我和上帝的距离呢更近了。每天为家人默默的祷告，之前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祷告，就是不断的去重复，希望呢这些病毒呀远离家人，能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希望能早日开放，与家人团聚，希望以后再不要分开。相信上帝在我的心里永远不会让人失望。在结束一年的分别后呢，我顺利的回到了久违的家，也看到了日思夜想的太太和孩子安然无恙的那一刻时，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我激动万分，心情难以言表。我知道这是上帝的恩泽，对我和家人得到上帝的佑护。这是我祈祷最多的一年，重复最多的一个期许。上帝让我的期许圆满实现了，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无论如何也再不想分开了。回到美国以后和家人在一起，高兴之余呢，慢慢回忆这一年的一点一滴呢，也会让我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愧疚之中，积累了一些负面情绪，有时候呢不太想说话，甚至会发脾气。随着这个我们家邻居呢魏华来到把我们带到这个灵粮堂，我们也会经常去church， church 也慢慢开放，所以呢经常会去听牧师和师母讲经，让我受益良多，然后也让我感觉到了这个回到了久违的家的一样的感觉，终于找到了归属。后来呢也被邀请和太太一起去参加雪娟他们的幸福小组的活动。他们小组姐妹呢，每个人呢都很无私奉献，真实的亲身见证他们的经历让我感动。徐牧师也每次帮我祷告， 让我呢轻松不少。这也让我更加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罪，让我明白，想要得到真正的救赎，就不要再背负这种心理包袱，走到上帝的国里去，向 God 主动的去说出自己的心声，也让我有机会更加坚定的下决心把自己交给上帝。上帝呢，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走这条路。当我感觉到恐惧或犹豫、无奈的时候，我就和上帝说：“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依靠你时，我就会有极大的平安涌入我的心间。我知道他必不会离弃我。”感谢我们的上帝，阿门。最后呢，我也想感谢上帝。然后，除了感谢上帝以外呢，我也想感谢牧师、师母以及学娟以及他们幸福小组所有的姐妹们的付出和帮助，谢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Flower， 我的中文名字叫欧阳迎春，复姓欧阳。我的父亲是一名知识分子，他的一生经历很多坎坷，对我和弟弟的教育都很严格。我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慈祥、善良、勤劳的农村妇女，所以他们常常都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争吵不休。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很想尽快考上大学，离开家。天道酬勤，我顺利地考上师范大学，成为一名教师。我的先生就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很体贴上进，给予我很多的包容和安全感。他通过培训成为一名飞行员，我们一起搬到了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工作，之后又一起移民到美国，先后生育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一切都看似完美无瑕。然而我却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抑郁的黑暗。有了孩子以后，大量繁琐的家务，还有对异国他乡种种的不适应，让我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忍不住发脾气，甚至万念俱灰，悲痛欲绝。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真的像鲁迅笔下那个祥林嫂的样子，见人就是道不尽的苦水，满腹的哀怨。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迟钝的人。在这十年期间，我们从加州搬到亚特兰大，大大小小去过很多的城市，但我却一直沉浸在自怨自怜的悲伤之中，听不见神的话。直到有一天，我想是神实在看不下我的愚钝，赐予怜悯，帮我打开心门。记得那是在亚特兰大几年都不遇的大雪，白雪覆盖了大地，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我终于病倒了。我人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眼前一黑，不省人事的眩晕，身体虚弱到无法控制。我想到打911，但又担心孩子没人照顾。我试着给邻居魏华打电话，当时我们彼此并不是很熟悉，没想到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知道他家里也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他来到我的身边，跪坐在我的卧室门口，一遍一遍地为我祷告，那画面就像一位闪闪发光的天使。感动的泪水和疲惫让我慢慢睡着了，不知道那一夜他为我祷告了多少遍。在这里，请允许我真诚地对你说一声谢谢，感谢你给予我的陪伴和鼓励，感谢你引领我走到神的面前，你就是我生命中的贵人。那一天，我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虚弱，我的生命是神给予我的含义。 来教会的这一年，聆听牧师和师母的教诲，感受到他们殷切的期望，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透过他们领悟神的话，那份深沉的爱如同父母对孩子的盼望和祝福。他们常常用亲身的经历和肺腑之言帮助我们解读生活的难题和生命的意义，让我感慨万分，受益匪浅。还有学娟、张艺莹和幸福小组的所有姐妹们齐心协力，默默无私地为我们的每一位新人服务。他们精心的准备，他们用自己的亲身见证为神的话激励我走出了犹豫和彷徨。神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今天我要依靠主，摆脱之前那个只会判断是非狭隘的我，从黑暗到光明，从抑郁到喜乐，从破碎到自由。我像一个学会奔跑的孩子，今天我要宣告，把我的生命交托给神，让神的话在我里面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可以甘愿为他人挡风遮雨的生命之树，让我成为一名真正懂得服务他人的基督徒。谢谢大家。
我实际上很早就接触圣经，早期并不是因为信主信上帝，我是因为喜欢圣经里的故事。圣经里讲，人是上帝用以色列的土造了男人，然后用男人的一根肋骨呢造了女人。像这样的故事很多，我当时呢也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很有趣的故事来看待的。还有像什么圣经里的五饼二鱼的故事、葡萄园的故事、无花果的故事，我喜欢这些故事，它很有趣，而且很多故事呢也充满着智慧。十多年前我开始参加一个 Emory 华人团契周五的查经活动。我以前住在 Melbourne 附近，中国人很多是在 CDC 啊 Emory 工作，我们平时呢也很熟悉。周五团契的查经呢分为门徒组啊福音组，活动结束呢大家一起在一起呢聊聊天交流，很开心。除了周五的查经，平时我们还有兄弟会啊、幸福小组的活动。虽然我参加教会活动很多年，但我对上帝的信心不足，所以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外徘徊。但这么多年呢也不是没有收获，通过参加教会活动，还有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经历、生活经历，感悟到呢人呢是非常渺小的，感悟到呢人一生中很多事情都是由上帝安排好的，上帝一直在看顾着我们。在2010年1月份的时候，我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父亲呢突然去世，我自己的家庭呢也出现了重大的变故，另外我在 Emory 的工作呢也遇到了麻烦，手上的一个项目呢即将结束了。在 Emory 像我这样自己没有科研项目，就是说你没有经费，你就没有钱去雇佣人去做实验，我的实验室就关门。当时呢儿子又小，才6岁，生活工作的压力突然来袭，我当时感觉天要塌下来了，不知道怎么生存下去。非常幸运的是在5月份呢，我收到了美国 NIH 的通知，我申请的 R1 项目总体评分为 8%， 就相当于在100份申请里面我是第8名。做科研的都知道 NIH R1 的项目呢是很难拿的，一个项目有195万，我最后拿到了187万，8%的结果呢真的是不敢想，太神奇了，感觉呢是在上帝呢在帮助着我，在看顾着我，特别是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期。 我是做自然科学研究的，现实生活中呢，很多事情呢，按常理是没有办法解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哪里来的？我们小的时候学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说人和其他动物呢有共同的祖先，通过适应环境产生变异，这些因素最后分化成不同的动物。实际上，基因的突变呢，产生物种的改变呢，是不可能的。所以猴子就是猴子，不可能进化成人，甚至不可能进化到猩猩。那么宇宙中的万事万物是哪里来的？这肯定呢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创造出来的。我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应该就是神，是神创造了宇宙中的万事万物。我参加教会活动呢有十多年了，我也相信神，但自己感觉呢我的信心不是很足。我是学医的，尤其是对童女怀孕，对耶稣遇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干了血，三天后呢能够复活，这样的呢事情呢是无法接受的，按常理认知是不可能，这是困扰我无法解开的一个心结。去年暑假呢，我参加了以前教会弟兄会组织去塔卢拉佛的一次户外活动。塔卢拉佛大家在座的可能很多都参加过都去过。当时一个弟兄呢要我搭他的车，这位弟兄呢平时话也不多，我跟他平时交流也很少。奇怪的呢是那次活动呢他要跟我卡坡，在来回的近四个小时的路上呢我们谈了很多。他也告诉我他是怎么信主的。我就跟他说，从医学的角度我是没有办法相信童女怀孕耶稣死而复活的。他也是学医的，他是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的。他告诉我，既然你相信神能够创造宇宙中的万物，那么神为什么不可以使童女怀孕耶稣死而复活呢？我听到觉得很有道理，让我豁然开朗，打开了我多年的心结。我觉得也很巧合，这位平时交往不多的弟兄呢突然一定要来接我，感觉冥冥之中也是上帝安排好的。这是我的一个经历，十多年的时间，我从喜欢圣经故事开始到认识上帝，相信上帝的过程。最后我想用上周主日敬拜诗歌里的一句歌词来结束这个视频，一生信靠主，不怕任何风浪。
看到这十三位弟兄姐妹的心路历程，这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呼召我们，带领我们，最后委身给他。今天我们要领圣餐，我想在领圣餐之前，我要读一段圣经给大家听。这是约翰一书，主耶稣的门徒约翰在老年的时候说的话。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 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今天我们要领受圣餐，这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约翰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前提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什么叫做认罪？我承认我错了，我跟上帝的公义抵触了，我恨我不能够不犯罪，我做错了，我亏缺了神的荣耀，尤其是一个基督徒。我说我信神，但是我并没有遵守他的诫命。约翰告诉我们，这个就是说谎的人。他说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我说我是基督徒，但是里面没有真理。罪就是罪，除非我们向神承认，而且除非我们离开这个罪，不然罪就在我们的身上。只有那些认的罪，神会洗净他。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接触圣餐，但是带着自己的罪无所谓，那么就是叫做吃喝自己的罪。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病的不少，死的也有。所以圣餐桌真的是圣洁的。我要再一次说，如果你没有预备好赦免人，如果你没有预备好处理你的罪，离开你的罪，你不要来领圣餐。神是不能够被轻慢的。我在家里怎么过日子，我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怎么用我的时间，神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到我们的行为。那你说哪有人不犯罪的呢？对，犯罪我们承认，承认罪，承认自己需要被救赎，需要被赦免，是分分秒秒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喜爱我的罪，我并不想要跟他分手，那么我们就不要欺骗神，因为那是说谎的。约翰讲得很清楚，我刚读的是约翰一书第一章，我想神给我们 领圣餐的机会，是因为耶稣基督想要他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透过领圣餐来进到我们里面，取代我们软弱的情况，不管是身体也好，精神也好，情绪也好。但是我不能够欺骗他，我其实不想要离开我的罪，我就不管他哦，领圣餐，那我就上前来领餐。 No， 千万不要，我们要把这件事情看成是很 serious， 很严肃的。所以我希望给大家一段时间，我跟你都需要这一段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得罪神的，有没有得罪人的。得罪人的，我愿不愿意在我一有机会的时候就道歉，就修复我们的关系。得罪神的，我是从心里面真的想要丢开我这些得罪神的想法，真的想要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被洗净吗？如果是真的，就是约翰所说，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再一次劝告大家，不要带着你的罪来吃喝圣餐。我们认清楚了自己的罪，然后我们求耶稣的血洗净，求耶稣的身体进到我们的里面，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生命，无穷生命的大能触摸我们这个人，使我们能够各方面得痊愈，得健康。我们有一点时间安静。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今天听到这么多位弟兄姐妹，他们在生活不同的情况里面遇见了你的爱，你真是他们的盼望，你真是他们的源头。主，我们也想到我们每一个人，过去我们曾经被你救回来，过去我们曾经在某一个时间里面，我们突然醒悟，原来我没有办法靠自己过日子。主啊，谢谢你让这十三位弟兄姐妹的见证再一次提醒我们，谢谢你愿意与我们分享你的生命，愿意用你的血为我们所受刑罚的身体来代替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既然你把我们拯救回来，我们理当为你而活。主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我是属基督的，但是我不遵行基督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属神的，但是神怎么看无所谓。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我们在圣餐桌前认自己的罪，谢谢你洗净我们。我们知道 你会继续在我们所认的每一个罪上来洗净我们，主，但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恩典，不占你的便宜，觉得反正我可以犯罪，耶稣的宝血会洗净我。主，谢谢你借着使徒约翰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除非我们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谢谢你的信实，必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我绝对不敢随随便便地来领圣餐，我更不敢吃喝自己的罪。主，我求你给我们中间每一位，如果今天当我们在认罪的时候，我们告诉你，当我们有机会，我们会去把我们做的那些可以道歉的事情，可以与人和好的关系修复。主啊，我求你给我们每一个做这样祷告的人有勇气。谢谢主，你看我们心，当我们的心愿意放下我们的罪，你就会用你的圣洁来拥抱我们。主，但是我们也向你呼求，我这个人是不可靠的，求你不要允许我嘴巴说一套，行为是一套，思想又是另外一套，让我能够清清洁洁地活在你的面前。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渴望，求主垂听，求主成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领受。